奉主的圣名开始我们今天上午的安息的聚会，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333首。
有平安到主生日，感谢主带领扶贫，恭敬祈求当靠主，赐福安有无尽期。安息日是最美日，预表将来永安息。安息日是最美日，预表将来永安息。同心求主赐安定，同主耶稣的生命，求主大能使你我无悔罪心，求我脱离罪牵绊，在主怀里享安宁，求我脱离罪牵绊，在主怀里享安宁。做主名我们颂扬，感受主在我身旁，当我在殿中仰望，看见主荣光，永远平安之喜悦，叫主赐我进的场，永远平安之喜悦，叫主赐我进的场，我要传扬主福音，拯救罪人为神徒，愿恩典浇灌丰盛，安慰有苦罪而除，愿众人遵守真理，直到相聚在天庭，愿众人遵守真理，直到相聚在天庭。
非常感谢主来带领我们啊，能够平安度过一个星期的生活。
非常感谢主会当带领咱一礼拜的生活，
也带领我们平安的度过我们这次春节的假期。
嘛，带领咱平安度过春节的假期。
我们感谢主赏赐恩典。
咱感谢主赏赐稳定，
我们更感谢主赏赐真理。
咱更加感谢主赏赐真理。
今天主耶稣带的恩典是带着恩典又带着真理。
今日主的稳定是带着稳定，佮带着真理。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咱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
约翰福音，我们一起来看第一章。
约翰福音，咱同齐来看第一章。
约翰福音，我们请看第一章。
约翰福音，咱看第一章。
我们从一节看到三节，跳到十三节，看到十四节。
咱对第一章看到第三章，佮跳到十三章，看到十四章。
好，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一节。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我们来看十三节。
咱来看十三节。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力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好，这边提到啊，太初有道，道就是神。
这大提到太初有道，道就是神。
因此从这一段我们可以了解，揭开了一个神观的一个面纱。
因此对这段来当看到，掀开神观的一个面膜啊。
这个奥秘就是神成了肉身的耶稣。
这个奥秘就是神 变了肉身的耶稣。
这种观念对当时的这个希腊人是很难接受的。
这种观念对当时的希腊人是真难接受的。
神竟然变成人，进到人的时空人间里面。
神竟然变作人，来到人的世界里面。
这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是一件真不可思议的事情。
所以因此在当时的这个新约时代，
所以在当时的新约世代，
他们这些希腊人就提出很多的这个不同的思想，
因这些希腊人就提出很多不同的思想，
甚至提出了所谓的诺斯底的主义，
甚至提出诺斯底主义的思想，
提出的幻影说，
提出了幻影说，
他们认为圣洁无瑕疵的神不可能成为肉身，
因认为圣洁无瑕疵的神不可能变作肉身。
但是神成为肉身，这是一个确实的事情。
但是神变作肉身，这是一件确实的代志。
在2000多年前，耶稣道成肉身。
在2000多年前，耶稣道成肉身。
甚至与门徒来生活，
甚至甲门徒来生活。
所以神为了爱的缘故，
神为了爱的缘故，
为了救赎全人类，
为了要救赎全人类，
他亲自来到这个人间，
亲自来到世间。
最大的目的。
上大的目的
就是借着没有罪的神替我们有罪的人来代死，
就是借着无罪的神替咱有罪的人来受死，
能够来满足罪所带来的工价，就是死亡。
会当来满足罪的工价，就是死亡。
因为神本身是不死的，他是自由拥有。
因为神本身是未死的，是自由拥有的。
他不能死，就不能替我们流血牺牲。
伊无法度死，就无法度替咱流血来
牺牲，因此就不能够替我们赎罪。
因此无法度替咱赎罪，
所以主必须借着一个肉身来到这个世间。
所以主必须借着一个肉身来到这个世界，
来救赎我们这些属肉身的人，
来救咱这些有肉体的人。
所以圣经这么说，
所以圣经安尼讲：
而你既同有血肉之体，我们人既然有血肉之体，
咱人既然有。
今天神也亲自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间。
今天神也亲自变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
他要借着死来败坏那个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他要借着死来败坏掌死权的魔鬼。
借着这样的救恩，
借着这款的救恩，
他带来了恩典，
带来的稳定，
也带来一个永恒的真理，
也带来一个永恒的真理。
所以我们从此段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在约翰福音所强调的是恩典跟真理。
所以我们看这段里面，我们有看到耶稣的强调的是稳定跟真理，
这两样是借着十字架所得来的。
这两款是借着十字架得来的。
这个真理是真实的，不改变的。
真理是真实不会改变的。
这个理不是人间的，乃是天的。
这个灵不是人间里面的，乃是属天的。
所以耶稣从天降下，
所以耶稣主天降下，
他的真理是安定在天，
他的真理是安定在天，
是千古不变，永恒不灭，
是永远无变未灭的。
所以我们看圣经距离现在我们有很多这个好几千年的历史。
所以我们看圣经距离现在有几千年的历史，
到现在都还继续被人所诵读，
到现在还一直向人来奉读。
圣经是影响全世界的书，
圣经是影响全世界的书，
它是引导我们进入永生天国的导航，
它是带我们到永生天国的导航，
更是神将来审判我们全人类的一个清楚的依据，
也是神以后要审判我们全人类的依据。
我们就来谈一谈耶稣所带来的这两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们来谈这两款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什么样的意义，
恩典跟真理对我们的信仰生活有什么样的提醒，
稳定跟真理对我们的信仰生活有什么来提醒。
我们先来谈恩典是什么，
我们先来谈稳定是什么。
我们请看罗马书的第四章，
请看罗马书十章，
罗马书第四章，第四章，
罗马书第四章，
罗马书四章，我们来看第四节到第五节。
罗马书第四章，我们看第
四节到第五节，
第四节到第五节。
罗马书的第四章四节到第五节。
罗马书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五节。
第四节，做工的得工价，不算为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了。好， 我们再看罗马书的第三章，
咱阁看罗马书第三章，
我们来看二十四节，
咱来看二十四节。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好，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啊，能够了解这个恩典的啊很清楚的诠释。
所以咱会当看到这写稳定足清楚的来解释，
就是白白的赐予。
就是白白赐予咱，
这个蒙恩者不需具备任何的条件，
蒙恩的人无需要有甚物任何条件，
不需要付上任何的代价，
无需要付上任何的代价。
也就是指着我们原本一些不该得的恩典，我们却得到了。
就是指着咱原本无法度得到的恩典，咱却得到了。
因着神的怜悯，
因着神的怜悯，
白白的给我们，
白白赐予咱，
不配得的、不该得的得到了，这就是恩典。
不配得到的。对对啊，这就是稳定。
我们看圣经里面的浪子回头的比喻。
咱看圣经内底浪子回头的比喻。
浪子回头之后感到非常的懊悔。
浪子回头了后，感觉真非常的懊悔。
他知道他不配成为他父亲的儿子。
伊知影伊不配成做伊老爸的囝。
那父亲看见他回来了。
老爸看到伊的囝回来了。
甚至跑去抱着他，连连亲他的嘴。
甚至走去揽着伊，连连来斟嘴。
该被遗弃的被接纳，这是恩典。
本来爱被放下，再被接纳，这都是恩典。
我们看税吏撒该，
咱看税
撒该，
撒该。
耶稣来到耶利哥，就是来寻找撒该失丧的人。
耶稣来到耶利哥，就是来寻找撒该这个失丧的人。
当耶稣看见撒该，说：“撒该，快下来！”
当耶稣看到撒该，讲：“撒该，你紧来！
今天我要住在你的家。
今天我要住在领导。”
一个众人所认为的罪人，不配得恩典的人，
一个众人所认为的罪人，
既然在神的眼中得到了这样的恩典。
在神的眼中，既然得到这款的恩典，
这就是白白得来。
这就是白白得来。
我们看耶稣在十字架上，
咱看耶稣的是伫个顶冠，
眼看的底下就是鞭打耶稣，把耶稣的背打成稀烂的，
并顶个耶稣的脚脚片拍了受伤，
就在他的眼前，
对伫伊的面前
吐耶稣口水，
甲耶稣呸嘴暖，
甚至用言语毁谤攻击耶稣的人，
甚至用言语来骂耶稣攻击伊的人。
但是在主耶稣的祷告里面，
但是伫主的祈祷内底，
却说父啊赦免他们，
却讲爸啊赦免因，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因为因所做的因唔知影。
这些人应该被刑罚的，却能够得到神的赦免。
即个本来爱被刑罚的，却会当得到赦免，
这个就是恩典，
这就是稳定。
我们今天肉体是尘土，
咱今日肉体是尘土，
我们灵魂是个罪人，
咱灵魂是罪人。
按照我们所做的，我们得到的是地狱。
按照咱所做的，咱得到的是地狱。
但是神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来对待我们，
但是神无照着咱的罪孽来对待咱，
这个就是恩典，
这就是恩典。
所以主耶稣带来的恩典，其实我们如果从圣经的查考，是在真理的原则之下。
所以主所带来的恩典，在圣经的查考里面，是在真理的原则里面。
除了我们在还没有信主之前，是白白的称义的。
除了我们还没信主之前，我们就白白称义了。
我们今天进到了神的这样的恩典之中，
我们今天入到神的稳定里面，
我们必须要活在真理当中，
我们必须要活在真理里面。
所以我们看在约翰福音里面，
所以我们看在约翰福音里面
讲恩典跟真理，这两个是不可以分割的，也不可以偏废的。
真理跟稳定这两项是不能分割，也不能多一边较重的。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
十七节，
十七章。
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来看十七节。
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章。
律法本世界的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好，所以我们看约翰福音谈的恩典跟真理，都是一并讲出来的。
所以咱看约翰福音所谈的恩典真理，拢是同齐来述说的。
这个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借着神的救恩我们活在神的真理之中。
这跟咱讲，咱今日借着神的救恩，活在神的真理里底。
也只有愿意活在真理的人，
嘛只有愿意活在真理里底啦，
才能够继续不断的活在神的恩典之中，
才会当继续不断活在神的恩典里底。
我们今天的生活如果离开了真理，
咱今日的生活那离开了真理，
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就不复存在了。
神的恩典在咱，神的真理在咱
因为所有的恩典，
因为所有的稳定
都必须在真理的原则之下，
都必须在真理的原则之下。
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
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
我们在教会生活，我们常常讲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在教会生活常常讲感谢神的生活，
但是我们很少说感谢神的真理，
但是我们很少来讲感谢神的真理。
所以这两个不能偏废，
所以这两项不能多一边。
我们在信仰当中有一个迷失，
那你信用里面有一种的迷失，
就是我们只传恩典不传真理，
就是我们传经稳定不传真理。
有些弟兄姐妹对医病赶鬼异梦神迹感到非常的有兴趣，
尤其兄弟姐妹对异梦赶鬼神迹非常有兴趣，
但是对真理却不感兴趣，
但是对真理却不感兴趣，
这样很容易陷入魔鬼的诡计之中，
这种很容易陷入魔鬼的诡计里面。
有一些人到处喜欢传恩典，
有一些人很欢喜到外面来传恩典，
喜欢到处传讲见证，
喜欢到外面传讲见证，
但是不喜欢读经，不喜欢听到，
但是不喜欢读经来聚会，
到后面很容易变成传扬自己而不是传扬基督本身，
到后来很容易变成来传扬自己不是传扬基督本身，
常常借着传讲恩典之中是高举自己而不是高举神，
常常接下来传福音是高举自己不是高举神。
我们看见很多一般教会他们所追求的是追求神迹，
我们看一般的教会他们所追求的是追求神迹，
追求灵恩，但是不是在真理的基础之下，
追求灵恩但是不是在真理的基础的下面，
这样很容易成为邪灵利用还有工具，
这种很容易变作邪灵利用的工具。
所以我们看见很多的教派尤其是在教会常能收到所谓的这个医治大会，
所以我们看很多教派尤其教会常常收到医治的大会
就开始列出这个牧师的经历有哪一项他得了什么样的学位，
开始列出这个牧师的经历他的背景有什么什么数量，
强调他有什么样的恩赐，
强调有什么款的恩赐。
我们看的这个人的名字很大，我们看不到基督本身，
我们看到这个人的名字很大，但是我们看不到基督，
这很容易把别人带到自己的面前而不是带到神的面前，
这款很容易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不是带到耶稣的面前。
所以一般的教会常常对圣灵跟神迹他们的追求跟圣经是违背的，
所以一般的教会常常追求圣灵跟圣灵跟圣经是相违背的
有的教会说圣灵信就有了是随着的，
有的教会说圣灵是信就有了是随着的
常常提到我们要开始求神迹，
常常提到我们要开始来求圣灵
这样的论点是违背圣经，
这款的论点是违背圣经。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一章，
路加福音我们来看第十一章，
路加福音十一章，
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
路加福音第十一章，
路加福音十一章，我们来看第十三节，
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
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十三节，
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
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把这个求这个字把它圈起来，
我们可以把这个求这个字来注文，
这边提到圣灵是用求的，
这大提到圣灵是用求的，
不是我们信就有了，
不是我们信就有了，
要祈求圣灵，
要祈求圣灵，
圣灵是应许给我们的，
圣灵是应许给我们的，
神赏赐的每个时间点不一样，
神赏赐的每一个时间点是不一样，
有些人第一天来慕道在教会就得圣灵，
有人第一天来慕道第一天就受圣灵，
有些人还没有到教会听到福音祷告就受圣灵，
有人还没到教会听到福音祈祷就受圣灵，
但是有些人求了五六十年后面终于得到圣灵，
但是有人求了五六十年后面就得到圣灵，
这个圣灵不是随着的要祈求的，
这圣灵不是随着的，这是要祈求的，
但是神迹呢，
但是圣灵呢
神迹不是用求的，
圣灵不是用求的，
请看马可福音十六章，
请看马可福音十六章，
马可福音请看第十六章，
马可福音请看十六章，
马可福音请看十六章，我们来看第十七节，
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节，
马可福音请看十六章来看十七节，
马可福音请看十六章十七节，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我们来看二十节，
我们来看二十节，
门徒出去到处宣扬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神用神迹随着正是所传的道。好，我们看圣经里面谈神迹都是随着的，
咱看圣经内底圣灵拢是随着，
所以神迹不是用人的方式去求出来的，
所以圣灵不是用人的方式来求出来。
当一个教会有真理，
当一个教会有真理，
合乎圣经的话语，
合乎圣经的话语，
神彰显他的能力，神迹就自然随着。
神彰显伊的能力，圣灵自然就随着。
所以，我们今天对神，我们要有信心。
所以，咱今日对神要有信心。
这个信心是两个层面的信心。
这个信心是两个层面的信心。
我们可以从丹尼的三个朋友的信心，我们可以谈到这两个层面。
那会当主丹尼的三个朋友看到这两个层面。
我们来看这个丹尼书的第三章。
咱来看丹尼书第三章。
丹尼书第三章。
但以理书第三章，
我们来看第三十七节到十八节。
咱来看十七节到十八节，
这边提到尼布甲尼撒王他制造这个金像。
那这个讲了尼布甲尼撒王来做这个金像，
要通过的百姓能够去拜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金像，
爱通过的百姓来拜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金像。
那当中只有但以理三个朋友不敬拜。
这里面刚有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没要敬拜，
于是这个王非常的生气，
主要呢这个王非常的生气，
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我再给你们一次的机会，
你们到底拜还是不拜，
你们是要拜还是不拜。
我们看但以理三个朋友很勇敢的来面对，
我们看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很勇敢的来面对，
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得罪神的事情，
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得罪神的，
所以他们宁愿得罪国王也不敢去得罪神，
所以他们甘愿得罪王也不爱得罪
神，就与他们大大的同在，
神就大大参与同在。
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对话里面看见他两个层面的信心，
那会当对应的对话当中看到两个层面的信心。
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的第三章，
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三章
第十六节
第十六节，
我们看到第十八节，
我们看到十八节。
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加尼撒，这件事我们必不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几乎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好，我们可以从十七到十八节这两句话，我们看见了两个层面的信心。
那会当主十七、十八节这两句话，看到两个层面的信心。
第一个层面是，即便如此。
第一个层面就是，
即便如此，你要把我丢在火窑里面。
是，就算是安尼，你要讲。但呢，会有来的。
我还是不拜，
我也是不拜。
我相信我们的神会从窑中来拯救我们。
我相信我们的神会对这个窑来的给我救出来。
这个提到第一个信心是对神的百分之百的相信。
这提到第一个信心是对神百分之百的相信。
相信神的全能，
相信神的全能。
在神没有能不能的问题，
神无会使还是无会使的问题。
能不能是我们的问题？
当没当是咱的问题。
我们很多时候在祷告里面检讨神，你到底能不能？
有当时啊，咱定下的祈祷来对来检讨神到底会使。
神，你真的能够解决我的问题吗？
神真正会当解决我的问题吗？
神，你真的会赏赐圣灵给我吗？
神真正会赏赐圣灵给我吗？
神，你真的会垂听我的祷告吗？
神真正会垂听我的祈祷吗？
我们常常在祷告里面检讨神，你到底能不能？
咱定下去祈祷来对检讨神，你到底会当没当？
神没有能不能的问题。
神无会当没当，
只有神愿不愿意。
甘那有神愿意无愿意？
如果神愿意给你，
假使神愿意给你，
你祷告合神的旨意，
你的祈祷合神的旨意，
神就赏赐给你，
神就赏赐给你。
所以第一个信心是百分之百相信神的全能。
所以第一个信心是百分之百相信神的全能。
这是第一个我们信心的层面。
这是第一个咱信心的层面。
那第二个第十八节提到，急或不然。
第二个十八节讲了。卡苏袂用诶，
即使我们的神在窑中不拯救我们，我们还是不拜。
卡苏神的这火窑内底无拯救，我嘛是无要拜。
所以第二个层面的信心是百分之百接受神的安排。
所以第二个层面的信心是百分之百接受神的安排。
相信一切都有神美好的旨意。
相信一切都有神美好的旨意。
所以祷告里面，我们不只有要有第一种百分之百的信心。
所以祈祷内底，咱不只唔难爱有第一种的。百分之百，
我们还要具备第二种完全的顺服。
咱国爱具备第二种完全的顺服。
所以祷告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主题叫做改变。
所以祈祷里底一个真大的主题就是改变。
祷告不是要改变神，
祈祷不是要改变神，
而是要改变那个祷告的人。
你是要改变那个祈祷的人。
所以我们如果有这两层面的信心。
所以我们有这两个全面的信心，
我们就自然在很多的事上能够拿出我们对神的一个绝对的信心。
那就真的在很多事情上可以提出我们对神一个绝对的信心。
所以可见神迹不是用人的方式去求出来的，
可见神迹不是用人的方式来求出来。
当神认为这个神迹在这个时间点彰显，能够造就更多的层面，
当神认为这个神迹在这个时间点彰显，可以造就更多人，
神自然显出他的恩典的神迹，
神自然会显出稳定的神迹。
所以保罗身上有一根刺，
所以保罗的身骨顶有一根刺，
保罗为这根刺祷告三次，
保罗为了这根刺来祈祷，
但是神没有一次垂听他的祷告，
但是神没一次垂听他的祈祷。
于是后面神改变他的心来去接受这根刺，
对，这样神改变他的心来接受这根刺。
当这个保罗知道之后，
当保罗知道了后，
神跟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神跟他说我的恩典是有够你用，
他把这个刺转变成为他生命当中的恩典，
他把这根刺转变作为生命里的恩典，
这根刺也成为保罗的谦卑，
这根刺也变作保罗的谦卑。
因为神知道这个刺在他身上有比没有更好，
因为神知道这根刺在他的身骨顶有比无较好。
虽然保罗他非常的有恩赐，
虽然保罗真正有这侪恩赐，
他能够靠着神的能力来医病赶鬼，
也当靠着神的能力来医病赶鬼。
但是他神却没有医治他的刺，
但是神却无来医治伊的刺。
所以可见神迹的彰显不是在个人的能力，
所以可见神迹的彰显不是在个人的能力，
而是在神愿不愿意在这个时间点来去成就。
是在乎神愿不愿意在这个世界里面来成就，
所以很多时候不是标榜人的能力，
所以有很多时间不是标榜人的能力，
而是要学会来高举神，
而且是要学会来高举神。
只要这个事情合神的旨意，任何人的代祷都能够成就，
只要这个事情合乎神的旨意，任何人的祈祷都可以来。
如果神不愿意，
假如神不愿意，
谁来祷告都一样，
不管下人任何人来祈祷拢无效诶。
所以圣经里面这些法利赛人在主的面前说要求神迹。
所以圣经内底即寡法利赛人伫神的面前讲要求神迹。
也就是说，一个邪恶的时代求看神迹。
耶稣讲伫一个邪恶的世代要求看神迹。
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已经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
除了用那的神迹以外，是无神迹给因看。
难道耶稣时代没有行过神迹吗？
刚讲耶稣的世代无行过神迹吗？
所以可见神迹不是为了满足人肉体的情欲。
所以可见神迹不是满足人肉体的情欲，
满足人的眼目的需要，
不是满足人眼目的需要，
而是借着神迹的目的，就是让人能够臣服在神的主权。
而且神迹是借着伊的目的来顺服的神的意向，
这是神的工作，而不是人的工作。
这是神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
所以可见，所有的教训都要回归真理的原则。
可见，所有的教训拢爱回归真理的原则。
不然，我们很容易只有陷入在恩典，我们却忽略了真理。
那无，咱真容易陷入稳定，但是忽略了真理。
所以在圣经里面的真理，圣经特别提到是立在耶稣还有这个使徒的根基上面。
所以圣经里面提到的真理是立在耶稣的真理顶。
所以神任何的启示在圣经里面已经完全了。
所以神任何的启示在圣经里面已经完全。
所以我们任何的教训不能够越过圣经。
所以我们任何的教训不能越过圣经。
越过圣经的就没有神。
有越过圣经的就没有神。
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的第二章，
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第二章。
好，抱歉，我们来看约翰二书。我
们来看约翰二书，
约翰二书我们请看第二章，
约翰二书，咱请看第二章。
我们来看第九节，
来看第九节。
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的就没有神；常守的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好，所以这边提到，任何的恩典的传述不可以越过圣经的教训。
这大提到，任何稳定的教训未当越过神。
所以圣经的真理是绝对的标准的一个检视。
所以圣经的真理是绝对标准的 感谢。
我觉得在三年前有机会派到这个马来西亚来协助圣工。
我伫三年前有机会派到马来西亚来合作圣工。
那时候是协助灵恩会的工作。
那时候是合作灵恩会的工作。
那时候到了中区总会在这个八达岭。
那股到了中区总会是伫八达岭。
那当中有一个台湾的信徒带了当地的慕道者。
内底有一个台湾的信徒带当地慕道者。
那这个慕道者是不怀好意了。
这个慕道者是心怀不义。
他来不是真的要听道，而是找出我们道理的把柄在哪里。
他来不是真正要听道理，是要抓咱的把柄。
有一次在圣餐这个最后一天的中午我们都来到传道房来用餐。
有一次在灵恩会最后一天圣餐的中道，咱来到。团队的房间
里面有好多的长子传道，还有这个长老哈。
内底有足侪长老团队中职。
后来他来到传道房，开始大小声。
伊来到团队房，就开始大小声。
说你们是一个异端的教派。
讲恁是一个异端的教派。
他说我们尤其是我们教会的洗礼。
伊讲尤其是咱教会的洗礼。
他说都什么时代了，还去河流洗礼？
伊讲拢什么世代，搁到。水边来水的，
难道主耶稣不通情理吗？
刚刚主耶稣是叫你不通情理吗？
耶稣时代没有自来水，当然去河流洗礼。
耶稣的时代无自来水，当然到江边来。
现在都什么时代，还要去河流洗礼吗？
今嘛拢什么时代，乖到江边来水
的。我想这样的论点是很能够吸引人的。
我想这款的论点是真容易来吸引。
按照人的逻辑，这个是讲得通的。
按照人的思想，这是讲得通的。
但是按照神绝对的真理，这是讲不通的。
但是按照神绝对的真理，这是讲不通的。
所以我们昨天提到，在哥林多后书的一章第十九节。
所以咱昨提到的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十九节。
保罗说他传的基督，
保罗讲伊传的基督，
没有似而又非的，
不是似而又非的，
在他里面只有一事，
第一来的只有一事，
一事就是一，
一事就是一，
所以这里没有所谓的误差值。
所以真理无袂当妥协的，
很多的事物它有误差值，正负奇葩，这个容许的范围都是允许的。
真多代志有一寡会当容许的，但是真理无。
但是真理就是真理，一就是一。
但是真理就是真理，一
零点九九九还是不够，
零点九九九嘛是不够，
多了一点零零零一还是不行。
超过零点零零一嘛是袂使。
所以后来有一个长老就对这个年轻的这么说。
所以后来一个长老就对这个少年人讲，
他说连圣经的话你都不相信。
伊讲连圣经的话你拢袂相信。
主耶稣还亲自示范道成肉身来示范洗礼的整个过程。
主耶稣个道成肉身来亲自示范洗礼的过程，
而且命令我们能够去遵行，
而且命令我们可以来遵行。
长老就问他，你的信仰的原则在哪里？
长老就问他，你信仰的原则在哪？
他说神让我看一下。
他说神让我看一下，
说耶稣五年后要再来，
说耶稣五年以后要再来，
要我们记住他的名字，
要我们会记得他的名，
说五年之后你们一定会认识我，
说五年以后你一定会认识我。
我想这个都是虚幻，没有真正来敬畏神。
我想这种是无真正来敬畏神。
这种人所表现的形象是狂傲的，不守真理的。
这种人所表现的形象是骄傲不守真理。
我们来看这个传道书的第七章。
来看传道书第七章。
传道书我们来看第七章。
来看传道书第七章。
传道书七章，我们来看第七节。
传道书七章，来看第七章。
传道书我们看第七章。
传道书来看第七章。
我们来看第七节。
来看第七章。
传道记错了哈，这个圣经里面有一段话提到多梦多余的，多有虚幻，你总要敬畏神。
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提到，多梦多言语的有虚幻，
所以可见很多的所有的意象，很多的异梦不能够离开这个真理的一个规范。
所以真多异梦异象不能违背真理的规范。
所以可见真理它是一次交付，
所以可见真理是一概来托付，
他就没有所谓的时代性的分别，
伊无所谓时代性的分别。
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够只有传神的恩典，却不传神的真理。
所以，咱今日袂当加传神的稳定，无传神的真理。
这个恩典的基础必须在真理当中，
稳定的基础必须在真理内底。
这就是主耶稣所带来的，又有恩典，又有真理。
这就是耶稣所带来有稳定，又有真理。
那第二个迷失，我们不能够只看慈爱，不看神的公义。
第二个迷信就是我们不能跟他看神的主爱，
我们请看何西亚书的第十章，
我们看何西亚书第十章，
何西亚书第十章我们来看第十二节，
何西亚书第十章十二节，
何西亚书我们请看第十章的第十二节，
何西亚书我们看第十章十二节，
十二节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够收割慈爱。好，所以圣经特别提到有公义才能够收割慈爱，
圣经特别提到有公义才能收割慈爱，
真理就是神的公义，
真理就是神的公义，
恩典就是神的慈爱，
恩典就是神的慈爱，
也唯有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才能够收割神的恩典跟慈爱，
唯有遵行神的公义才能收割神的稳定跟慈爱。
我们今天不能够只有看神的慈爱而不看到神的公义，
我们今天不能只看到神的慈爱不看到神的公义，
如此一来我们很容易把神的恩典当作放纵肉体的情欲，
假如是这样，我们很容易把神的稳定看作放纵我们肉体的情欲，
所以有些人说神是慈爱的，
所以有人说神是慈爱的，
神是怜悯的，
神是怜悯的，
我只要犯错悔改就好了，
假如我如果犯错悔改就好了，
于是很多人一错再错，
所以有的人一错再错，
有短暂的悔悟，可是没有真正的一个改变，
有短暂的悔悟，但是没有真正的改变，
有些教派他们主张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是一个错误的教义，
有的教派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是不对的教义，
他们认为你只要相信了，
他们认为你主要你只要相信，
无论你犯了什么罪，犯了几次的罪，
不论你犯了几次的罪，
你只要悔改你就可以永远得救，
只要你悔改你就可以永远来得救，
这种教育是很吸引人的，
这种教育是很吸引人的，
这种教育是非常的可怕，
但是这种教育也很恐怖，
所以当我们思想神的慈爱的时候，我们要思想神的公义，
所以当我们思想神的慈爱，我们也要思想神的公义，
所以圣经提到说神乃是烈火，
所以圣经提到神乃是烈火，
我们请看耶利米书的第四章，
我们请看耶利米书第四章，
耶利米书四章我们来看第四节，
耶利米书四章我们看第四章，
耶利米书第四章我们来看第四节，
耶利米书四章我们看第四章，
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你们当执行割礼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早起，无人能够熄灭。我们来看到十四节，
我们来看到在第一章，
耶路撒冷啊，你当洗去心中的恶，使你可以得救，恶念在你心里要存到几时呢？好，所以这边提到神是绝对公义的，
这边提到神是绝对的公义，
我们不要只有看见神的慈爱而一错再错，
我们不能看到神的慈爱一错再错，
所以圣经说我们要把心中的恶要除掉，
所以圣经讲，咱要把心中的恶来除掉。
我们不懂得把握神给我们的机会，
咱唔知把握神给咱的机会。
神就好像烈火一样，早起无人能够熄灭。
神就跟烈火躲起来，赶快无人会当熄灭。
所以可见我们得知真道以后，
所以可见咱知影真道以后，
持守信仰是非常的重要。
持守信仰是真正的
重要。所以圣经说，故意犯罪的就没有赎罪祭了。
所以圣经讲。挑工犯罪都无赎罪价啊！
所以在这个时代，人都强调爱，可是却看不到神的公义。
所以这个时代，大家人拢强调神的爱，但是看未到公义。
所以我们不要轻看罪所带来的影响。
所以咱每当轻看罪所带来、带来
影响。如果今天把亚当夏娃所犯的罪，我们用现今的角度来去看，
那以阿东夏娃的罪，咱用现今的角度来看，
到底他们犯了什么样的罪？
到底因犯了什么款的罪？
如果我们现在去看，只不过吃了那个山的树上的果子而已嘛。
那以咱今麦角度来看，因只是吃了神恶树顶管的神恶果。
吃的果子有这么重要吗？
吃了这个果子有这么重要吗？
严重到后面要把人赶出伊甸园吗？
有严重到爱把人赶出伊甸园吗？
我们要知道亚当夏娃所犯的罪。
咱要知道阿东夏娃所犯的罪，
到现在全人类我们都还在承受这个罪所带来的结果，
到现在我们全人类在承受这个 罪的结果，
所以罪的工价就是死，
所以 罪的工价就是死，
我们今天看到人死亡，我们想起这是人罪所带来的影响，
我们今天看到人的死亡，我们就想到这是罪带来的影响，
所以往往很多人对罪跟人情两个混淆不清，
所以往往有的人对罪跟
这个人情
跟人情是分不清楚，
常常是包容人也包容了罪，
常常是包容了罪也包容了，
到后面以至于越陷越深，
到尾就愈陷愈深，
所以人犯罪我们要针对罪来责备，
所以人如果犯罪我们要针对 追来，
这是一个公义的表现，
这是一个公义的表现。
但是对一个愿意悔改的人，我们对这个人要怀着怜悯的心。
但是对一个愿意悔改的人，那对存有怜悯的心。
对事不对人，
对代志无对人，
对罪不对人，
对罪无对人。
罪要责备人，心存怜悯。
罪爱这比人爱心存怜悯。
所以圣经说主爱罪人，
所以圣经说主爱罪人。
主爱的不是人的罪，
主爱的不是人的罪，
主爱的是人，
主爱的是人。
神想要用更大的恩典怜悯能够换回人的回头，
神希望用更大的怜悯可以换人的倒回来。
所以神是有恩典有真理，
所以神是有恩典有真理，
神是有公义也有慈爱，
神是有公义也有慈爱。
这两者是不可偏废不可分割，
这两项是不可有大小病也不可。
好像一个慈爱又公义的父亲，
跟一个主爱又公义的父亲，
这个孩子犯错了，
这个孩子犯罪了。
后来认错之后，这个父亲就藤条去打他。
后来认错了，这个老爸用棍子来
去管教他，
来管教他。
那打完他之后呢，
来打了一击以后，
这个孩子就躲在房间哭泣了。
这个孩子就躲在房间来哭泣。
这个父亲就拿着药膏来到房间里面安抚这个孩子的情绪。
这个老爸就拿着药膏来把这个孩子来疼疼。
知道爸爸为什么打你吗？
知道老爸为什么来，
因为爸爸是爱你，
因为老爸是爱你的。
一边讲爸爸的爱，一边涂抹这个药膏，
一边来说爸爸的爱，一边来帮他来。
所以到后面孩子知道爸爸打我是因为我犯罪了，
所以让孩子知道说爸爸来把我打是因为我犯罪、
所以爸爸爱我是因为爱我这个人，
所以这个爸爸来怕我是爱我这个人。
所以孩子哭了，深感自己是错的。
所以孩子哭了，知道自己是不对的，
要父亲原谅他，
希望他的老爸可以来原谅他。
于是这两个父子就抱在一起来哭泣了。
对，这样这个两个孩子就抱着来哭泣。
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我们要伏在一个罪孽的刑罚之中。
这就是圣经说的，我们要伏在罪的刑罚里面。
栽种公义才能够收割慈爱，
尽了公义才能收割慈爱。
公义在慈爱之先，
公义在慈爱的进程。
遵守真理，我们才能够看见神的恩典。
遵守真理，我们才能看到神的恩典。
所以圣经特别告诉我们，
所以圣经特别跟我们说，
他说神所爱的他被管教，
说神所爱的的确来管教，
这是神的公义，
这是神的公义。
但是用鞭打凡受那的儿子，这是神的慈爱。
但是用鞭打来受了的慈爱，这是这是
神的主爱。所以不能够只看慈爱看不到神的公义，
所以不能只看到主爱没看到神的公义，
也不能只有公义而看不到神的慈爱，
也不能只有公义没看到神的主爱。
据说希腊有一个国王，
听说希腊有一个国王、
看见这个国家越来越淫乱，
看见这个国家的一种越来越混乱，
于是下令、这个律法通告全国。
对，这样就下令全国、
凡淫乱者、都要挖出双眼，
既然淫乱的都要把眼睛挖出来。
没想到这个律法一颁布之后呢，
没想到这个律法颁布了，
这个国王想也想不到，第一个犯法的既然就是他的独生子。
这个国王也没想到第一个犯法的就是他的独生子。
后来这个孩子犯罪之后，
后来这个孩子犯罪了，
这时候的国家动荡不安。
这时候国家混乱的，
很多的百姓就看着国王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很多百姓就看这个国王要怎么来处理。
后来底下的民生议论纷纷，
后来百姓在议论纷纷，
他们认为这个国王绝对会包庇这个孩子的错行，
他们感觉这个国王一定会保护他们这个孩子的犯错，
因为他只有这个独生子，
因为他只有这个独生子。
这个国王为了彰显他的公义，
国王为了要彰显他的公义，
他必须彻底的执行，
他必须来徹底來
能够赢得民心，
才能来赢得民心。
于是他就公开审理这件事情。
对，这样他就公开来审理这件事。
结果当中国王非常的为难，
结果这个中间国王非常的为难，
一方面他要施行他的公义，
一方面要施行他的公义，
一方面又疼惜这个是我的独生子，
一方面又爱惜这个是他的独生子，
担心这个儿子的双眼挖了之后以后怎么办，
烦恼这个孩子的伤感。
于是这个王做了一个决定。
对，这样这个王做了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让全国人民上上下下，
这个决定让全国的人
对国王是又惧怕又尊敬。
对国王是又惊吓又尊敬。
这个国王做了什么决定呢？
这个国王做了什么决定呢？
他命令人把儿子的右眼挖掉一只，
他叫人把孩子的正泪挖掉。
之后又命令别人把自己的右眼挖掉一只，
后来又命令别人把自己的正蕊的眼睛也挖掉。
所以当时的、这个下令的人他没有办法也不敢来挖这个国王的眼睛，
所以当当时的被命令的人他也不敢来挖国王的眼睛，
于是国王自己把他挖出来，
所以国王自己给挖出来。
所以这个国王又公义他又慈爱，
所以这个国王又够公义又够慈爱，
全国人民无不动容，
全国的人都很感动的，
这整件事情就平息下来，
这整个事情就这样来刷去。
所以当百姓知道国王他有这样的决心，
所以当百姓知道国王有这样的决心，
所以国家的治安就越来越好了，
所以国家的治安就越来越好。
这个国王又公义又慈爱，
这个国王又公义又慈爱，
我们的神他是公义的执行者，
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执行者，
他也同时是慈爱的彰显者，
他也是慈爱的彰显者，
施行公义把人赶出伊甸园，
怕公义把人赶出伊甸园，
又施行慈爱，
又怕阻碍，
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间，
变作肉身来到这个世间，
为我们罪人代死在十架上，
为我们的罪人，罪人来死在十字架。
所以主耶稣带来的恩典有真理，有恩典，有慈爱，也有公义。
所以神带来稳定，有公义，有稳定，有阻碍。
我们不能只有传恩典，却不传真理。
咱袂当干那传稳定，无传真理，
很容易做了魔鬼的诡计。
真容易会中了魔鬼的诡计。
我们也不能只看神的慈爱，不看神的公义。
咱嘛袂当干看神的阻碍，无看神的公义。
不然就很容易把神的恩当作放纵肉体的情欲。
安尼就真容易把神的恩化作放纵肉体的情欲。
我们一起唱诗，
来唱诗。
四百首，
四百首。
我身边。求主赐我来
我们待会要一起来祷告。
稍等，咱要同齐来祈祷。
我们祷告刚提到，我们要有两个层面的信心。
咱祈祷的时候，咱都要提高咱有两个层面的信心。
我们不要怀疑神的能不能，不要检讨神。
咱卖怀疑神，会使也袂使。
咱卖来对神的全能要百分之百的信心。
咱对神的全能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神绝对能。
神绝对。绝对会使，
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来到主的面前，
当然有这款的信心来到主的面前，
只要我们的祷告合神的旨意，神就要垂听我们的祷告。
只要我们的祈祷合神的旨意，神就要随听我们的祈祷。
第二个要百分之百顺服神的安排。
第二要百分之百顺服神的安排。
很多人很多时候祷告似乎不蒙垂听，信心就软弱了。
很多人很多时间来祈祷，好像没蒙神的垂听，就信心就软弱。
这是没有真正来接受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安排，
这是无真正接受神在伊的生命当中的安排。
所以我们求主耶稣能够来帮助我们。
所以咱求主耶稣会当来帮助我们。
透过这两层的信心，
透过这两层的信心，
我们能够完全接受神的带领，
来当完全的接受神的带领。